首例，美国罕见以二战法律控中国留学生六项罪名。美国众议院委员会寻求金思瑞和中共关系情报简报。中加防长罕见会面，加拿大对中共发出警告。民主活动人士胜雪遭死亡威胁，洛杉矶警方出警保护。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香港时间6月2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科技新闻网站连线报道说，司法部以罕见手段以间谍法罪名起诉使用无人机在维珍尼亚州一处造船厂拍照的中国留学生，当时厂区入面有美国海军正在组装列为机密的核子潜艇。报道指出，司法部几乎未曾援引二次世界大战年代的法律制裁透过无人机拍摄军事设施，由此可见新兴科技引发的国安疑虑和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争议。休斯顿大学法律教授艾伯利·帕尔曼受访的时候说，过去未有过类似的案例。在明尼苏达大学研究所攻读如何利用人工智能 AI 在照片中侦测农作物病虫害的中国留学生，译名是石峰允，在2024年1月5号搭机抵达维珍尼亚州，在机场租了两特斯拉的电动车。联邦调查人员指出，石峰允此行研究目标并非是植物，而是海军正在建造的最新一代航空母舰和核子潜艇。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萨拉·夏洛维兹二月间在宣誓证词中说，石峰云的行动引起造船厂安全官的注意，并向海军犯罪调查局通报。夏洛维兹证词指出，1月6号当日天气恶劣，石峰云却使用空拍机，结果卡了在造船厂附近的文泽树上。石峰云上门寻求协助，被住户问到国籍以及出现在当地的有什么目的，姓名并未曝光的住户拍低了石峰云的照片、车牌号码、证件并打电话报警。石峰云面对警方查询的时候显得非常紧张，对于为什么在天气不佳的情况之下使用空拍机就没办法提出解释。警员将当地消防局的电话留给石峰云，并告诉石峰云知留在现场，不过石峰云一个小时之后就归还了租车，没有将卡住在树上的空拍机带走。联邦调查局后来查扣空拍机并取得记忆卡，发现照片是在距离文泽大约45分钟车程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拍摄的。证词指出，石峰云在造船厂进行空拍的当日，厂内正在积极建造航空母舰和维珍尼亚级核子潜艇。司法部对石峰云提出了六项间谍法轻罪起诉，援引条款包括禁止在重要军事设施拍摄和禁止在重要军事设施利用飞行器拍摄，每项罪名面临最高一年的有期徒刑。候审期间护照已经被扣押的石峰云必须接受监督，不可以离开维州。根据维珍尼亚州东区联邦法院记录，石峰云需要口译协助。联邦检察官今年3月向法院申请延长调查期限，获得法官的批准。法官在书面裁决中写话，同意检方延长调查时间是因为案件极不寻常，法律层面和事实层面都有很多疑点有待理清。法官指出，石峰云遭到起诉的两项条款向来很少使用，法庭只是找到一件的前例，杰洛维斯诉南汉普顿镇案，但是案例只涉及在军事设施拍照，和空拍机无关。根据联邦检察官提交法院的资料，检方和石峰云都希望以认罪协议结案。一名明尼苏达大学同事受访的时候说，石峰云是个典型的年轻人，对于研究有着高度的热忱，但是2023年秋季却因为财务状况和家庭问题导致成绩落后而休学，后来就放弃了学业并远离一切人际关系。司法部为什么起诉石峰云仍然不清楚，毕竟中国的卫星每日都拍摄美国，包括军事地点。石峰云的国籍 是否有影响不得而知，但是他并未被控为外国政府收集情报，亦都没有被控是间谍，他唯一的罪行是用空拍机拍照。帕尔曼教授指出，司法部的准则说，国籍不应该在刑事调查有任何作用，但是在牵涉到国安和边界调查的时候有例外的情况。这件案件看起来十分云系中国人，让调查人员有了警惕之心，如果是个美国人，不见得会发生相同的情况。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要求拜登政府就中国生物技术公司金丝穗提供简报，以确定该公司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是否对美国构成任何风险。Axios 在星期五5月31日报道说，他们看到了这封信的副本，这是国会打击和中共有关生物技术公司的最新进展。议员们表示，这些公司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但亦都有一些生命科技界人士担心可能会对医药供应链带来影响。对中共委员会主席约翰·莫莱纳尔和排名第一的民主党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共同致信给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和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尔·海恩斯，信中说，金丝穗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紧密联系。金丝穗在2002年在新泽西州成立，但是它的主要业务位于中国南京。信中指出，党在金丝穗的公司运营中起着积极作用，正试图努力在生物技术关键领域打造中共控制的咽喉。美国目前正在这些生物科技关键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信中说，金丝穗的公开声明以及它内部中共党委在指导公司战略方面的积极作用表明，该公司正在协同推进北京减少对俄国生物技术的依赖，并在全球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目标。信中补充说，虽然这些愿望不一定等同于非法行为，但他们确实强调了保持警惕的必要性，以维护美国的竞争力，防止敏感技术和能力转移到受中方政府影响的实体。金丝穗公司的声明说，我们的领导层一直独立运作，我们不接受任何政府的指示，我们期待和特别委员会合作，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业务，以及数十年来致力于成为生命科学领域一股向善力量的承诺。金丝穗是一种合同开发和制造组织 CDMO， 他们为医药生产企业以及生物技术公司的产品，特别是创新产品，提供工艺开发以及制备、工艺优化、注册和验证批量生产以及商业化订制研发生产服务。因为生物药的研发生产成本较高，因此多数企业选择将部分工艺外包，此举催生了对 CDMO 的巨大需求。对中共委员会表示，美国药企对中企的依赖构成了对美国公司知识产权的潜在风险。这封信是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提出的生物安全法案草案两个星期之后发出的。该法案提议切断美国政府对部分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资助。金丝穗不属于该法案中提到的5家公司，但是随着该法案通过立法程序，可能会增加更多公司的名字。该法案在两党广泛投票之下获得通过，最早可能在6月在众议院进行表决。香格里拉对话正在进行中，中加防长罕见会面。加拿大国防部长在星期六6月1日表示，中共被指干预选举之际对中共的行为表示关注。加拿大国防部长比尔·布莱尔向路透社表示，他和中共防长董军会面的时候表达了他的关注。我对外国干涉可能采取的各种形式表示关注，包括干涉我们的机构，包括我们的选举，还有勾结加拿大华人侨民，我们公民的行为。加拿大国内情报机构在4月表示，经过官方调查，中共干预了加拿大最近两次的选举。北京否认这些指控。去年加拿大表示， 一名家人在香港的保守党议员成为网上造谣行动的目标。一份情报报告指出，一名中共高级外交官是这一宗事件的幕后黑手。之后加拿大政府将这一名中共高官驱逐出境。这次香格里拉对话防务峰会期间，布莱尔和董军会面，布莱尔表示会议期间他亦对中共自台湾一月总统选举以来在台海周边进行的军事行动表示关注。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星期六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再次聚焦中共威胁，并强调俄乌战争和加沙冲突不会影响美国对印太的安全承诺。在讲话中，奥斯丁强调了印太联盟的重要性，并概述了美国在过去三年入面为了加强联盟和建立小型安全合作，中共持续给印太地区带来安全威胁之际，加拿大防长表示加拿大将会增加在亚洲的存在。在六四屠杀3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在5月31日在大洛杉矶台湾会馆举办了一场座谈活动，名为一起推翻中共邪恶暴政场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进行的前夕，座谈会的主讲嘉宾民主活动人士盛雪遭到了死亡威胁。据悉，在会前的两日，社交媒体推特上出现了一条针对盛雪的死亡威胁信息，该信息的发布者是一名叫做应经长一郎的推特账户。威胁信息的内容是：死亡时间5月31日，不知道你的头骨和9毫米边个硬，所以请不要戴头盔给我试试，我现在就在 LA， 当日我会在台下看你。目前这个推特账号已经被冻结。在5月31日当日的座谈会上，盛雪发言表示，因为他知道我们每多一个人看透了中共暴政的本质，看透了他的反人类的性质，每多个人走入民主的队伍去推翻暴政的队伍，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威胁，所以恰恰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恐惧。在这次座谈会中，洛杉矶当地警方将多辆警车停靠在大洛杉矶台湾会馆门外，并派出警员进入座谈会现场进行保护。盛雪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在死亡威胁信息出现的当日，他已经报了警。他说，我受这种攻击威胁确实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清楚明白地有时间有地点有方式有武器的直接威胁还是比较少见的。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的常务副主席戒立健表示，为了保护盛雪的安全，作为主办方的该团体联络了保安公司，提供了避弹衣。但是盛雪老师说，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不会怕任何威胁，避弹衣我今天就不着了，代表我不惧怕他们的任何威胁。戒立健也表示，出于安全考虑，活动主办方对进入座谈会现场的人做了身份信息登记。此外，两位义工亦都是一左一右，如果有人冲主席台突然冲击，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做出反制。在这次座谈会上，盛雪讲到了中国在习近平治下的现状。他呼吁说，今日的中国完整感是一个国家暴力恐怖主义下的黑幕，而这个黑幕需要所有的人去出力将它撕破。他的这番话引来了现场上百位听众的掌声。台湾民进党美西代表吴绍峰和满洲独立运动人士梅凤杰亦都出席了这次座谈会。活动结束之后，盛雪搭乘梅凤杰驾驶的汽车前往人权律师陈闯创在洛杉矶蒙特利尔公园市的事务所。盛雪表示，当日黄昏时分，在他们到达目的地停车的时候，发现他们身后有一辆车停下来，车中有人拿着手机拍摄他们。当盛雪靠近那辆车试图拍照的时候，那辆车就开走了。盛雪说，我将他的侧后面拍下来，那个车一看我是走过去拿着手机要拍他们，赶紧就开走了，所以我怀疑是有人在跟踪我们。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 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